欸，所以你当初真的是因为要去乌干达所以才来听节目？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可以了解到乌干达的资讯大概就只有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就是要么是非洲的其他国家的来我们学校念书的博士生，或者是也有去非洲国家实习的同学，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太片面，就是这些人的背景都很像，
哦，都很类似，
对对对，都是一个有点学术然后待过短期的背景，然后想说哎，好，来听一下不同的方向，我就在 Podcast 里面找乌干达，刚好就在那个时候解锁地球乌干达那一集刚录没多久，
啊，你就刚好上线，然后你刚好搜寻，
对对对，所以应该是一年多前吧。
乌干达那一集你是说 Helen
做就是爱女孩的那一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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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所以那时候就因为那一集入坑，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你去年还有来实体活动，
哎，你怎么知道？
你跟我讲的，你不是传你不是传讯息的时候有跟我讲到吗？
哎，我现在才想起来，
现在想起来你有来的，
没有啦，我知道，我只忘记我是用这件事情。就是我有跟你回忆这件事情，就是哦，我有参加这样。
Shout out to Helen， 帮我带到一个新的听众 and 来宾。所以那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到乌干达？
因为其实也是和我身边的同学一样，都是去实习的。我刚好在的研究室老师都是有非洲，可能在那边做研究或是工作的背景，所以他们也就接下来跟非洲有很密切的合作。然后东非又是相对比较对外国人，比如说签证或什么比较好办的区域，
因为观光的关系嘛，对不对？
对，就是有那个东非的联合签证。
哎，我发现我太久没录音还是这样，就是我发现我完全忘记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我要说，大家好，我是尚杰。
哎，我刚才没发现这事。
所以
哦大家好，我是颖，
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
我觉得这个算是有交代了这样子。所以刚刚前面讲到说你是因为实习的关系所以需要跑到乌干达，
对，
可是为什么一定是乌干达，还是有别的地方可以选？
我那个时候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南非，一个是乌干达。然后南非那个时候是牵涉一个种族议题，然后我觉得种族议题对我来讲会很难写。
哎，你是念什么的？
我念植物科学。
植物科学跟种族议题要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实验室有很多人是做人文社会的研究，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跟人文社会挂钩的科学。我记得那个计划好像是在做黑人自立的农场跟白人农场的生产力比较。
哇，这么敏感的一个
对，
这应该说高度政治性的一个主题。
对，没错。然后想说我一个两个都不是的人来写，好像客观，但又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我后来就没有选这个主题。
所以变到乌干达。
对。
OK， 那所以你在乌干达，那你的题目变什么？
我的题目是，
是不是论文写完就忘了？我现在也很不想把我论文翻出来看。
我想一下要怎么，论文应该说实习报告，它不是我的论文。
哦，对啦，
对，就是这个实习报告的名称是，对不起，我陷入了一个翻译的困难。
OK 啦 ，OK 啦。哎，确实，我也没有想过，假设我的
你的
论文
要翻成
中文，
要怎么翻？因为
可能
一定是很多形容词绑名词，
对，然后那公司题目就有三行四行的。
我想要怎么直接最简单的解决？以数位双生模拟黑水盲处理有机废弃物之可能性。是不是？
有没有白话一点的说法？还是哎，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就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或是什么研究论文的白话文运动。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黑水盲回收厨余的这个系统给数位化的可能性有多少？
所以
我去做可能性评估，这样。
所以就因为这个计划，所以你到了乌干达，
对，
做实习，
对，
但
跟我背景没有关系，
单纯只是刚好有这个机会。
对，那时候想说有机会去非洲，然后以这个机会去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不是去旅游，是去真的进到一个当地的工厂去实习。
欸，说到这个，你在去之前，你对非洲熟吗？
很多听说，因为我的同学就从实验室的很多非洲来的同学们
哦，
通常是西非那边比较多，就是贝宁啊，奈及利亚那边的学生比较多。 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讲乌干达很好，就是像，可是我后来觉得他们那是他们的对比是奈及利亚，所以他们觉得东非非常的棒。
对，因为非洲很大嘛，所以东西南北它其实国情或是它整个不管是物质条件或是文化的差异很大。
对对对，
那大家都通常都说中非西非是比较，至少在旅行的层面上是比较 hardcore 一点。
对，没错，
所以他们觉得东非是一个天堂。
对，他们觉得东非是非洲最好入门的地方。
哦，确实，因为毕竟东非就像刚刚讲的很观光化，就很多人其实会去肯亚或者去乌干达，
对对对，
或者去莫桑比克看动物之类的。
对，没错，很多那种要代就是代办也很多，就是一条龙帮你代办好所有的行程。
哇，所以其实你去乌干达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这样说起来。
哎、那个时候差点被取消，因为乌干达爆发一个伊波拉的疫情。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你是几年去的？
我是2023年的1月到3月在那边。
这个时间也太新了吧，所以当时刚好有个伊波拉。
对，应该是在2022年的10月11月那个时候有一波伊波拉的疫情，然后就说可能要取消，因为毕竟伊波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病毒嘛。 对，所以那时候就说，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接在我要办签证的时候，所以就说可能要取消。但是最后因为大家都很有非洲相关的经验，就是虽然说我没去过，可是我身边的同学老师们都很有非洲相关的经验，然后在那边也有驻地的老师，然后驻地的老师的回报是说没有啊，这边什么感觉都没有。
安娜，
对对对，就是国际新闻报的很大，可是当地完全没有感觉。
哦，对，就是很常有发生这种事情嘛。对，就像之前台湾可能被什么共机绕台或是怎样，
对对对对，
或军演的时候，
就是、
真的，我那时候海德堡，别人还以为就是台湾已经是战场了还是怎样，他说：“哎、欸，你家人还好吗？”我就想说，这个其实有点开导父母的日常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大概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你就冲了，
就冲了。
那所以你到了乌干达之后感受如何？因为当时你已经有那个听过《解锁地球》了，你有做好一些心理建设这样吗？
我觉得我刚落地乌干达的时候还是有吓到。
怎么吓到？
就是整个景色是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怎么说啊？
我本来就有预期说乌干达，他的我是飞首都坎培拉，然后坎培拉它其实是在海拔1200左右的高地，然后我那时候的想象就是高，可能是一个高原的地形，地形起伏可能不会那么大，然后一去的时候从机场到首都根本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然后那个连绵的山脉非常漂亮。
哦，所以你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群山环绕当中，
对，就是，
然后你就在其中，
对，然后很多小就是旁边就是小丘陵，然后他们很特别是他们的土的颜色是红色的，然后因为他们我不太确定是气候问题，因为雨量很多，但是树木非常的稀少，所以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大片的红土裸露在外面，所以就是一山又一山的红土，可是那跟沙漠的感觉又不一样，那就是土。
所以它的山像我台湾的山就是绿色这样，
对对对对对，
一个一个，所以它是红色一个一个一个，
对，就是你会看到那片山是一块红，然后可能这边长一点树，然后又再一片红，这样就是那个红土的裸露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我知道就很多人讲过，就是可能非洲很多地方的那个地貌，它可能就是土就是红色，但是我听过很多遍，但是我还是有点难想象那个画面。所以它是，而且加上很多地方他们可能比如说道路又没有铺得很完整，所以更容易看
到
这个土的颜色。
诶，道路没有很完整跟土的颜色是两回事，就是道路没有很完整是道路中间铺一个洞，可是它还是一个水泥的洞这样，可是
所以一个水泥这样还有几个洞在中间，
对对对，非常可怕的大洞。诶，我觉得我有被吓到，就是那个洞的深的程度跟宽的程度是
人可以进去不见的那种，是
可能没有它不见，但就是在台湾绝对会爆会
上头条，
对对，会上头条。我说这边怎么路上有个大洞，对对对，
就它是每三步一个天坑，
而且他们的汽车会因为要闪过那个大洞开到对向去，他们没有在乎我在哪个方向，他们都在前面有洞绕过去这样，所以开在路上会很容易一直看到对向有车来，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想说等一下要撞到了，可是他们又会就是很完美的又切开这样。对，
你还没有融入当地，
对，一开始去的时候非常惊吓。
那不是啊，那个柏油路到处都是洞，那我不如开土路不是更爽？他铺那个柏油的意义在哪里？应该让你好开啊，对啊，
就是主要道路有铺啦，我觉得那应该不是柏油，应该是水泥。
哦，水泥路
比较像水泥，就是颜色没有那么黑，然后侧边的支线就是都是没有铺的。 是就是吐这样。
哇，所以你一降落到堪培拉，你就有这个算是视觉上的冲击吗？
对，非常。哦，
那除了视觉上的冲击的话，
还有听觉，就是非常多的喇叭声。
这个对，我觉得发现很多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这样子，只是喇叭声不绝于耳。
对啊，然后我后来发现那是因为他们的揽客，就是所有不论是摩托车的计程车或者是一般的那种厢型小公车，他们揽客的方式就是按喇叭。
哦，就是跟你说，哎，我在这。
对对对对对，
看我一下这样子。
对，但是非常多的路，就是路上永远都有行人，就是满满的路人在走路，所以他们就会沿路一直按按按按按按按，然后确认有没有人点点头，然后他就会靠边停。
对，就像你半夜走在路上，然后有计程车开过去的时候，他会。
对对对，
在台湾也是一样嘛，就会按一下说，哎，我在这这样。
对，
嗯，其实每个国家好像按喇叭的逻辑不太一样。就是在台湾按喇叭好像要决斗一样，可是在有些国家那个按喇叭有点像是，哎，我在这，我来了，或者是哎，小心哦的这个感觉。
反正真的，我在搭摩托车的时候，快出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按喇叭。
哦，因为喇叭不是这样用，
因为喇叭不是这样用，
很从容的在按喇叭。有事的话没空按了，
对对对，
没空跟你打招呼。所以你就是下来之后，哇，那这样是感官全方位刺激。
对啊，可以这么说。
OK。那后来你就进入了他的首都市区。
嗯
嗯，那进入市区之后，诶，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像伊坎培拉这样子的乌干达大城市，它的市容会长怎样？
嗯，它的市容变化非常大，因为它的首都坎培拉其实是六座小丘陵组成的。
哇，它的丘陵密度高到它那个一个城市里面就有六座。
对，它就是，所以它城市本身就是你会看到比较平的平缓的地带会有比较多的房屋，然后山坡上就会有一些像别墅的高级豪宅区，
天龙人住的地方。
对，最有钱的人都住在山坡上。
嗯
嗯，然后在最市中心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市容很像非常的拥挤。
嗯，
然后很像联合型住宅，就是非常 一大栋的，然后好几户的那种小住宅，
一片，然后长一样。
对，
嗯， 嗯，
然后很多商场也都是长那样，但是转一个弯，你可能又会看到很多一层楼的小屋，一间接着一间，然后每间都是铁做的门，
嗯，
然后就是非常的简陋，我觉得可以说是简陋。
嗯嗯，可是大部分还是以平房为主。
对，平就是一层楼到两层楼最常见。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市容你开始看到的时候，你感受如何？因为很多人会想到，虽然你的西非同学们都觉得乌干达是一个很赞的地方，
嗯，
但是很多人讲到非洲旅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哎，自然不见得很好。
嗯，
我不知道你到坎培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我刚好没有一开始就很放肆的一个人走在街上。
哦，
就是我一开始比较保险一点，对对对，比较警戒一点，所以一开始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觉得让我蛮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边走路外国人非常的明显，就是你永远不会有融在背景里的感觉。
哦，因为你太白了。
对，太白了。就是而且路上的人是会叫你的，就是他们叫我们叫母尊古，就是指，其实母尊古是白人的意思，
嗯，
就是他们最一开始就是讲白人，然后后来就变成统称外国人。所以我走在路上，就是大家会叫我哎，母尊古，
嗯，
或者是也会有人叫我 China， 就是 China、啊、China 这样。
这样也是 OK 哈。他如何判断一个人到底是哪一国人？
对，他就是跟看起来像亚洲人，就会被叫 China 这样。
嗯，
对，所以可是我觉得那种打招呼有，其实是有人完全不会理我的，就是他可能是看都不看我，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一定会把眼光投到你身上来，
嗯，
然后这其中又会再有一些人就是出口跟我讲话，然后有可能是叫母尊古，然后有可能是跟我打招呼，
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像有点像调戏的话嘛，就是哎，你好漂亮哦，或是
OK，
或是说哎，来啊，就是搭我的车啊之类的，像这样。
那你是觉得这样的是一个压力，有点压力的环境啊？
对，就是因为我不是不喜欢被注目的人，就是我觉得在旅行的过程中，我喜欢就是默默的，当然融入一个背景里这样。
可是在那边
是完全没有办法。
你太显眼了，除非你戴面具，戴面具没用啊，因为你只要露出一块，你就被锁定这样。
对，
可是你会感觉到不安全吗？还是你就单纯只是觉得他们少见的外国人，所以就少见多怪这样子？
一开始会觉得好像不安全，但是久了之后就发现，但他们其实没有对我怎么样。
所以他们不是有恶意，他单纯就是觉得，哎，外国人哇酷。
对，就是觉得很想要逗你一下。对。
那你总共在乌干达那待多久？
我待签证是100天，我大概待了98天吧，就是将近全部待满。
哎，那你那边实习3个月啊？
嗯，
你的工作内容是很需要跟乌干达人密切接触的吗？
是，我的那间工厂，那是一间养殖黑水蟒的工厂。然后工厂的老板是一个德国人。是德国人跟荷兰人合资，但主要主事的是一个德国人，但是他底下全部都是当地人。然后我是实习生，所以我主要接触的是他们里面的员工，就是有干部也有一般的员工这样。
可是都是乌干达人。
都是乌干达人。
那你在那边实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因为我是刚刚提到的嘛，我要去分析黑水蟒处理厨余这个过程有没有办法来数位化，所以第一件事我就要先了解一下他们整个系统，就他们这个工厂的运作到底分成了哪些部门，然后每个部门的资源的流动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有去他们的每个部门拜访，然后跟里面的人聊聊天，然后也有实际参与一个小实验，就是处理这个黑水蟒回收厨余的这整个过程
啊。我想象一下觉得很困难耶，就是你这个工作是需要周旋在各个部门中间然后一堆人你也需要跟他们就是得到他们的资讯，
对，
可是你又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不知道耶，就是你跟他们又不熟。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一定需要人引荐，就是之前好像有很多人听过，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所以首先，
乌干达也是这个情况，
乌干达也是这个情况，
好像可以想象。
对，所以首先一开始呢，必须要先老板先跟底下的人讲好，说，这个人你们要告诉他东西，这样就他问什么你们要回答他。
哦，得到老板的背书，
对，得到老板的老板先停这样，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会开始跟我交流。他们跟我有了交流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用的一招，就是他们每天看到人第一句话一定是 How are you？
你说英文 How are you？
对，英文 How are you？ 他们都会讲英文，就是大家英文都很好。Okay. 然后他们觉得，如果你今天，因为我一开始，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干部，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我一定走过去说，早安啊，那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怎样怎样。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有点没礼貌的。
哦，你就招呼不打，
对对对，
就过来就直接问我问题。
对对对，就是你好像没有关心我这个人。
对，你不问我 How are you？
对，
然后你直接问，搞不好我今天肚子痛。
对是不是有人回我这？其实大家就是How are you？ 他们也不会回你好不好，对方也是 How are you？ 过来，然后你就知道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正题了。
OK， 可是至少要有这一个
这个环节，一定要有这个环节，
不管对方有没有回，
对，
反正就是这样子。因为大部分人也不会回，对不对？
对，大部分人不会回，大部分就是 How are you 问回来。
哦，那不是跟那个美国有点像吗？就我说How do you do？然后别人说，其实没有要回答，但我想事实上我也不 care。可是还是这个形式上的动作要做出来，
一定要，而且就是连就是你路上要搭车，就是那个人那个司机停下来，我第一句也是How are you doing？ 这样，对，就是一定要有这一句，
他也问回来，
对，他也会问回来。
然后
再继续内文这样。
OK， 所以大家其实这么一说还蛮繁文缛节。
对啊，
开头之前你一定要先加一句 How are you？
这个 How are you 还要配一个动作，就是拳头要击掌，就是你要跟那个人碰拳头。
其实这个感觉还蛮亲近的，确实蛮亲近的。
对啊，所以我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情，我眼前所见之人，我都走到他面前去，对对 ，How are you？ 然后全部碰碰一整排这样。
OK， 所以这也是他们日常之一吗？
对，没错没错。
所以每个人进办公室都要先碰一圈。
他们有的人会，可是通常干部比较不会。就是我觉得干部可能做这件事情有点太亲切了，
高高，
对对对，所以干部不会。那边是一个上下那叫什么啊？
你说阶级？
对对对对对，就是公司里面的阶级是很严重。我是你的干部，你就要对我有礼貌啊，讲话要有分寸。
那
还蛮重视这些事情的。
那这样的话，你是什么地位？实习生？
我的地位超级奇怪，就
是
他们一开始就觉得我是外国人嘛，我是老板带来的人
哦，感觉起来是，
对，我是干部阶级，
老板等级，
对对对。然后我是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一般的员工是不能坐在办公室的，就是坐工厂外面的地板这样。但是我是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的， 然后他们会觉得我很难接近，然后是
对他隔着一个墙壁看你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就是我说有那个实验的关系嘛，嗯，就是我会去和他们一起做工，一起做工作，嗯，那他们就知道哦，我好像就是聊过几次天之后发现，哎，好像还蛮好聊的，就是不用跟我保持那个距离的关系，嗯，所以后来就没有，就大家都相处得很不错。
哦，所以你就这样轻易融入大家就对了。
嗯，我觉得大概也花了我两三个礼拜，两可以说两个礼拜吧。
其实就有点像是人类学调查，你要先进入田野，
对对对对对对，
博得大家的信任，他才跟你讲真心话。
对啊，我那两个礼拜没有在做事，
一直在博感情。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进去，然后哎，东看看你在干嘛，跟你聊聊天，然后记一下你的名字。
哦，
记名字，
然后一直 How are you， 然后就过一天。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要刷存在感，就是跟大家一起吃午餐，然后要在，就是他们很重视出席这件事情。我要是因为理论上我是不用跟他们一样，他们有些人早上七点就来了，但是理论上是八点啊，就是我是不用跟他们一起早上八点到下午四五点的，所以我如果要是晚点来，他们就会说，哎，你怎么有点晚来？对啊，
就是变得突然间变得有局外人，
突然变得对对，所以后来就不行，我要把他们，我要让他们把我当员工，所以我就后来我都配合他们的作息一起。
哇，所以就是你模仿他们的行为，
对对，
还成为他们的一员。
对，我就跟他们一样早起到工厂外面去那种路边摊小贩买早餐，然后跟他们一起坐在工厂外面的地板上一起吃，然后吃完就上工开工这样，然后就是做到一整天晚回家。
哎，他们早餐吃什么啊？
早餐会吃的比较简单，他们通常会有一杯白白的，像就是淀粉浆，我不知道是什么磨成的浆。
哦，淀粉浆，
就是我猜
某种
就是
谷类作物，
对对对，谷类作物，不知道是玉米粉还是什么的浆。那个我没有喝过，
那个听起来就不会太好喝。所以早餐就喝这个谷物浆，这样子吗？
还是会有一些小零食，可是就是不是很饱的，就是。
所以他们不太重视早餐就对了。
嗯，我觉得早餐好像还好。
嗯，
早餐就是有吃点东西就好了。
OK。
然后比较重要是午餐。午餐就是公司会订餐盒，然后是很大一个餐盒。
啊，公司还在订便当这样子。
对，有含营养午餐的概念。
哦哦，那还不错啊，包吃包住欸，这个实习。
没有包，欸，没有包住，没有包住。
哦，没有包住啊。哦，你住要自己想办法。
对，要自己想办法。
好，我们等一下来讲住的事情好了。
好
所以吃的话就是公司叫便当。
对，他是请一个阿姨煮的，就是请专门的，我觉得那也不算是专门的厨师，那就是一个
家庭
代工，对对对，然后煮很传统的饮食，然后送餐盒来，公司，然后我们吃完了，他再把餐盒拿走。
欸，其实我好像在印度也听过类似的服务，应该说很多，假设是一个比较劳力密集的一个地方的话，就很有可能就类似的这种，对啊。
很便宜，一个满满的餐盒才大概35块台币嘛，35、36块台币。
哦，可是，在那边路上你随便吃一个什么，
比那个贵，比那个贵，
比那个贵。
对，
哦，果然就是公司的订的便当就是比较便宜。可那个所谓那个便当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
乌干达很有趣，它是以淀粉为主食的国家。
其实以淀粉为主食的国家好像也不少。
嗯，好像，你要这么说也是，可是它是多淀粉。
哦，你说
非常多种类的
淀粉配淀粉。
对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你今天走进一个餐厅，你是可以点，就是大家都是以前人家是双主菜嘛，他们是双淀粉或三淀粉。
吃饭配面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们最有名的淀粉就是 Matoke。
Matoke。
它是香蕉。它是东非地方品种的香蕉，然后
那跟我们熟知的香蕉有什么差别？
它是主食蕉的一种，但大家比较常知道应该是像东南亚的 plantain， 但是它跟 plantain 又不一样，因为东非的那种主食蕉是它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它绿色的时候就要吃，然后它的皮是不能剥的，它必须要用刀子把皮削掉。
哦，它是很粗是不是？
对对对，是很硬很粗的皮。
Okay。
然后把那个皮削掉之后，它会把可能切块，然后调一点料，用叶子包起来丢到铝锅里面，然后下面烧那个竹炭蒸熟之后呢，再把它捣成泥。
什么东东啊？
这就是他们的香蕉，就是他们的 Matoke。
所以它是一个糊状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很硬的马铃薯泥，它就是干干黏黏，没什么味道。
我已经越来越难想象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口感，或者它是什么味道这样子。所以它跟
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它里面有什么香蕉的味道？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香蕉。你就是觉得它是一坨干干硬硬黏黏的淀粉，
一坨有热量的东西。
对，然后它因为它太干了，然后又没什么味道，所以通常当地人会在上面淋花生酱。
花生酱，
嗯，
你说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
不是，不是。那个是烤过的花生，但是他们是那种水煮花生，就台湾有水煮花生嘛。
对，
你想象把那个水煮花生一样捣成泥，
所以乌干达料理的精华就是捣烂。
对，就是蒸各种东西，然后把它捣烂捣成泥。
OK， 所以捣着变成一个花生浆了。
对，花生就是红红的，他们的花生皮是红色的，红皮花生，所以那个浆就会是有点紫色红色。然后这个花生酱它可以因为它研磨程度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料理。就是如果你跟乌干达人说啊这不是都花生酱，他会生气。
勃然大怒。
对对对。他说没有，研磨成这个程度的时候它叫什么，在研磨成这个程度的时候配马托克是最好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分类。
所以千万不要配错了。
对。
所以马托克这个主食加上去沾这个花生酱算是一种很常见的国民料理。
嗯、非常常见。对。因为乌干达很大，所以每个地方习惯的马托克的调味方式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然后也不一定会加花生酱。加花生酱是坎培拉这个地区非常常见，或是可以说是乌干达南部，但是在北边他们更常吃其他的淀粉，就是玉米这样。
哦、嗯，所以马托克是比较南部特色的，
对，比较南部特色的淀粉主食。
OK、嗯、所以他那个马托克那个原来的那个香蕉就是那个类香蕉的东西，它是不能直接生吃，
不能直接生吃。可是他们也有其他的香蕉，
嗯，
就是他们主要常见有三种香蕉，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 Matoke 嘛，然后另外一种叫 Gonja G O N J A， 然后它比较接近东南亚的 Plantain， 就是它是拿来烤，
嗯嗯嗯，
或者是拿去做饼干。就是做成香蕉干、哦、就是走进他们的杂货店都会有卖一小包一小包香蕉干，那个叫公爵。
哦，这种我就略懂。
对对对，你大概就可以想象是什么味道。
但马托克我是真的不懂。
没关系， 我也吃不懂，真的。
所以当时你每天午餐就是这个东西。
对，每天午餐。可是因为我刚说有很多种淀粉嘛，所以、嗯、原则上就是我大概会有四到五种，所以会有四分之一是马托克，那剩的它可能会有那个意大利面，因为受他们殖民的饮食影响，所以他可能会有意大利面。
嗯，
然后会有甜番薯，应该说番薯，因为一点都不甜。就是我觉得是品种的问题，因为他们吃淀粉很不讲究甜度，他们只希望吃起来有饱的感觉。
哦，
所以它其实就是很干的东西，它就是有像是番薯、芋头，然后还有那个他们会叫 Pocho 是玉米淀粉。拿去凝结成一块东西，一块白白的，因为像我们的那种菜桃粿的那个形状，就是一块方方长长的白白的，可是它是玉米淀粉的产物，然后它吃起来也是没有味道，就是淀粉的感觉。对对对对，所以整个便当就是干的，
太惨了吧？每个东西都没有味道，然后都很干。
对，
然后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同的东西做出来。
对，可是你都在摄取同样的营养来源，就是他们全部是淀粉。
OK， 所以整个便当就是淀粉可能占95%。
可能90%，然后它可能会有一道菜，那道菜可能会是甘蓝类的。
嗯，
那更常见的另外一种是他们当地有人俗称叫黑人菜，但是他们当地的名称叫 Nakati。
嗯，
它是那边才有的，应该算野菜吗？然后他们常见的料理方式就是把它切碎，切得很碎很碎，然后水煮烫一烫调味，然后放上去，所以你就看到就是碎成一块一块一块的蔬菜，这样叫 Nakati。然后吃起来苦苦的。也不是很好吃，就是
听起来你在那边蛮痛苦的，至少在饮食上。
然后会有一块蛋白质，可能是牛肉，可能是鱼，但是就是小小一块、嗯。然后那个大概就是整个便当。
哇，那所以你三个月就是淀粉轰炸？
对，没错。然后我有问我的同事，他们觉得这便当怎么样？每个人都非常的满意，
赞不绝口，
赞不绝口。而且因为分量非常的大，就是我觉得那个分量大到大概是台湾的 1.5 个便当吧、哦、可是你要把那东西换成淀粉哦，就是今天便当里没有菜哦，
全部都是白饭，
对，
然后 1.5 倍，
对对对，然后 1.5 倍然后又不能就是又要吃光
哦，如果不吃光会怎样？会就是会被白眼这样子，还是觉得你很拽？
嗯，是也不会，可是他们会跟我，就是我有就是讲过哦，有点太多了，我真的就是超过我食量。他说没关系啊，你慢慢吃啊。 我最高纪录吃到下午三点，那一碗淀粉还没吃光。
他、okay.
就是你就慢慢吃啊，就是没有人催你，你把它吃光。
看来你为了融入大家，也付出一些代价，不然的话你大可把它丢到旁边去。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最后终于成功融入大家之后，
嗯，
你的做事开始顺起来了，是不是？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会经过一些互相帮忙的过程，
嗯，
因为他们公司其实现在也在导入一些科技产品，像是笔电，
嗯，
就是他们会想要把他们公司的内容存在 Google 云端，
嗯，
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客户的通讯录，他们也会想要在 Google Sheet 里面留档案，
对，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对电脑操作很不熟的，尤其是就是网络上的东西是更不熟的，
嗯，
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就会请教我，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
哦，
就是可不可以帮他们弄一下这个什么，
所以帮他们解惑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诶，我在这方面得到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家对非洲人工作的态度好像不没有比较少正面的评价。
我常听到的就是说，嗯，比较没效率，然后比较，
嗯，
怎么说，反正就不是那么积极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就是好像比较少听到他们说，哦，那个做事人主动很有效率很快这样子。
确实是比较少听到这样的评价。这样 你是要提供一个反例给我，是不是？
对，没错。
真假的？
我觉得那个是他们熟悉程度的差别。
哦，你是说你给他的任务他本来就不太熟，
对，
所以你要他快到哪里去就不可能嘛。
对，没错。
OK，
就是我觉得在科技这件事情上我就有非常深的体悟，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说，哦，你是个云端上传到这边然后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一度心里觉得好慢哦，可不可以快一点？就是一度心里，因为应该说这件事情，我先帮他这件事情，然后等一下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他帮我，
嗯，
所以我其实心里面有点急嘛，就是想要
快点啦，快点啦，
对对对，
就是
想要赶快把这件事解决。加上我觉得这件事很简单，
嗯，
然后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就是搞了有点久这样。然后接下来换他来帮我那个。嗯，就是我们在做幼虫的粪便回收，因为那个幼虫的粪便可以回收去当植物的肥料，
哦，
就是有机肥料这样，
嗯，
然后那个回收我做的超级霹雳无敌满，就是他随便工厂里面抓一个人来做都比我快。然后他就是会告诉我说，哦，这个你这样子做太慢了，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做比较快。然后他就说，哦，你这个你一天只能，你我看你这个速度你可能一天只能做六七个，我一天可以做两三百个，
哇，
这样就是，嗯，然后我才瞬间理解到说，哦，这个差别就是熟练度的问题而已，
其实是个相对的事情。
对，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催我，就他们看我很慢，嗯，他们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有没有也在想什么，像我刚刚想的一样，怎么这么慢？但是他们还是很乐意教我说你怎样会比较快，
嗯，
然后我等一下再，我现在很忙，但是我等一下来帮你。这样我就觉得还蛮窝心的。
OK，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不见得是这个，譬如说，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大家好吃懒做，或者民族性就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很可能是因为办公室工作的形态，
嗯，
又不是他们熟悉的，
对
对啊。你说教他做一些文书处理，哇，
嗯，
那个我这辈子第一次做，那当然就可能很慢。
嗯
嗯嗯，
而且我觉得耐心程度也很有差别。我觉得他们本来就不是会去，平常你不会看到有人在路上跑步。
跑步，
对，
嗯，
就算
没有人在慢跑，
就是，没有人在，不是我这样讲好像会有误会，没有人在因为赶事情而加快速度的。
哦，就是大家都是悄悄的。
对对对，就是你今天不会看到有人说，哦，因为我等一下要赶车，所以我们走快一点，不会看到这件事情。
没有就没有，
对，没有就没有，就他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包括在工厂里，你今天很急的事情，你叫一个人过来，
嗯，
那个人他没有那个习惯要很快的走过来给你啊，就是，可是这是我们的习惯，对对对对对。可是也不会有人，就是假设今天两个人都是，就是今天当事者两个都是当地人，叫他的那个也不会不开心哦，
okay.
就是他也不会嫌他慢，就是我觉得会嫌比他们慢的只有我们，
只有外国人，
就是只有外国人不了解他们这个文化，所以才会觉得，嗯，你为什么慢慢走？不走快一点，或者不跑过来。
但是如果你是他老板，你确实会不爽。
我有看过我们老板不爽。
你可不可以走路快一点呢？可是身为一个就是跟他们共事的人，
嗯，
你觉得整体来说，虽然你有时候你会心里不耐烦，
对，
但听起来好像也还蛮，你知道，就是可以互补。
嗯，我觉得大致上都还蛮合作愉快的。
哼，那像你在那边接触到很多当地人嘛，对不对，
嗯？
他们在这个外商公司工作算吗？
不是，我觉得应该不算，因为他是虽然是外资，可是他的管理的政策包括 实际管理的人都是当地人
哦，只有
真的，就是上面那个只是出一张
嘴，大老板是外国人这样。
对，但其实有一个跟我相处很好的同事，嗯，他逃离了这间公司。
何谓逃离？你说辞职不干这样？
可以这么说，可是那个情境更复杂一点。这间公司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毒物操作的环境，比如说厨余的分解，它本身就是会产生一些有毒气体，
哦，
然后在饲养幼虫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阿摩尼亚，就是它的工厂外面是挂一个就是有毒标章的。
哇，真的假的？
对对对，
每天在这个高危险的环境工作。
对，然后这是内场，然后外场的人呢，每天早上五点就要出发去传统市场扛非常重的厨余回来，
嗯，
公司里面回收，就是那个重是可能将近100公斤的一个大袋子，然后还要扛在身上，然后把它全部塞进卡车里，所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但是收入非常的低。他们我从事的薪资大概落在美金200块左右，就是一般基层一个月
200，
200
美金，
对对对，
嗯，
然后在这。其实有两个同事逃跑，欸，我这么想。
逃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不想做离职就好。
第一个不应该说两个同事都因为犯了一些小错误，嗯，然后第一个同事被抓去关了，然后被抓去关是因为他是做外勤的，就是每天要去，嗯，去菜市场背厨余的，那他就很想转内勤，他就觉得在外面已经做了3年了吧，他觉得很辛苦，然后他就跟公司申请，公司就说哦，不给你转这样，嗯，然后有一次下大雨，你知道非洲的大雨是那种非常扯的热带大雨，就是你已经看不见雨滴在哪里，就是对的那一种，
能见可视范围才10公分，
对对对，非常夸张。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拿了公司一件雨衣，
嗯，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借还是拿，然后反正公司就因为少了一件雨衣调看监视器，哦，你拿的，然后就找警察来把这个人抓走了，
算他偷雨衣这样子。
对对对，就觉得你偷窃，然后偷窃在公司就是一律辞职报警。
其实改起来听起来像是找事情找到麻烦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我们角度来讲，就会觉得一件雨衣就是公司有很多更值钱的东西可以偷，一件雨衣就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公司就是以这个态度去处理，我觉得有一点点杀鸡儆猴的功效，因为他不希望公司其他人有也想要偷
东
西的，
偷
拿一点
东西这样子，
就是偷一些小东西从公司回家没关系的这个心理，
嗯，
然后所以等于是有了这个先例。那后来这个跟我比较好的同事呢，他算是私底下接洽公司的客户。
哦，你就跳过公司。
对对对，跳过公司，然后是去贩售公司的产品，这样
听起来确实不太 OK。
对对对，听起来是不好的。然后这件事情后来意外的被公司抓包，然后抓包当天呢，现场就开了审查大会。可是因为他们都讲当地语言，我听不懂，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可是你感觉当时气氛非常肃杀，就像一个审判场合，就是所有的那个干部都坐着，然后那个人摆着一张椅子，坐在中间，非常的孤立无援的样子。可是那个人平常跟我很好，他是帮我非常多忙的一个员工这样，嗯。然后就在那个审判的场合呢，我偷问了一下我隔壁的同事说，诶，他会怎样。然后同事就说，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就是一样辞职送警察。
哦，这个还违法哦。
对，就是违法，就是，okay。 应该说因为他虽然跳过公司赚了钱，他就没有拿回公司的嘛。
对
对对对，就等于是对对对，你拿公司的资源出去卖，但是你钱没有还回公司。可是我必须要说，那个钱真的没多少钱，就是会听起来会好像是赚了很多钱，但没有。我觉得那大概就是换成台币200-300块的东西吧。
然后因为这样，他就被大家围攻，
对，被大家围攻。然后后来，我们其中一个女高官她就去打一通电话，然后这个人她觉得是去打给警察的，
嗯，
她就说我要去上厕所，她就走了，然后再也没回来，
就此消失。
对对，她就就此扬长而去，然后完全没有人找得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本来还是有辩解的余地，就是虽然说你做错事了嘛，但是其他跟她比较好的同事就会想说，你就把钱拿出来啊，嗯，然后看公司有没有办法从某个角度原谅你这样。然后但是那个人就觉得不要，就是公司会背叛我，就是公司都把上一个对对对拿雨衣的人抓去关了，这公司他现在出去打电话一定会把我抓去关。
如果是我，我也不太会信任公司。
对，
一个雨衣他也要计较半天。
对啊，所以我觉得以公司的管理来说的话，虽然说是外国人开的公司，但是并没有真的因为这样子而比较友善。
嗯嗯嗯嗯。 好，我原本只是在想说，所以像你的同事们在乌干达或是在坎培拉，他们算是譬如说教育程度比较高，或者说他们收入比较好之类的，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
我的同事大部分都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就是20到30之间，
就20几岁这样子。
对，20几岁，哼，就是可是大部分都是只有高中毕业，他们的义务教育也没有到高中。但是
高中毕业算是还 OK，
对，高中毕业算是还 OK， 而且大部分人高中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0几了，因为他们中间可能会因为可能因为政治因素学校关闭，或者是他家里因素暂时这一两年付不出学费，他就会中断，然后等有钱了再回来念书。
哇，那这样还会回来念，已经算是毅力惊人。
对，然后所以等于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只会念到，就可能10几岁就念到国中，然后再存钱，然后到20几岁念完高中，然后出去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等待是不是有，比如说大学奖学金的机会，但大部分的人是等不到的。
OK，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你真的是一个很少数的外国人，在就是在那间公司里面，
嗯。刚好那个时候我同学，我有一个印度的同学也跟我一起来实习，可是他比我晚一个月来。
哦，你说印度人？
对，他是印度人。
哦，他跟你同时进入那个公司。
可是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外国人。
诶，为什么？
因为当地其实非常多印度的后裔。
你说乌干达吗？
对，乌干达走在路上你会看到，就是看到印度裔并不稀奇，因为他们就是当地人。
哦，所以他们占了很高的比例。
我不确定实际的比例是多少，但是至少在路上是常见的，因为英国殖民的历史刚好跟乌干达有一关渊源。
哦，是因为当初英国殖民的关系，所以印度很多人移民过来，还是怎么样？
嗯，一开始是在1800年代的末期，就是英国开始殖民乌干达之后，因为需要有一些公路的铺设，有一些建造工程，所以他们从印度的北边，好像有一些巴基斯坦人，就他们从那边引进劳工。然后一开始是劳工，但是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进来经商。然后印度商人就是非常的懂有生意的头脑，所以他们就渐渐的把持了那个乌干达的，就是很多商业的重要的经济，这样。
他居然是这样，就是被英国殖民的同时，然后印度人又跑来做生意。
对。
赚了一笔这样。
对，没错。然后后来因为印度人真的掌握了很多乌干达重要的经济的资源，所以后来在1971年一个很著名的狂人就是伊迪阿明。
伊迪阿明。
嗯，伊迪阿明。就是他是对一个非常著名的乌干达的独裁政权，那他做了很多种族迫害或是人权迫害的事情，导致整个乌干达的经济衰退。他是一个很著名的暴君嘛，就是一个
独裁
军事独裁者这样。然后在这个伊迪阿明上台之后呢，他就驱逐亚洲人，可是那个时候的亚洲人主要就是南亚，就是印度人。嗯，那他跟他们说，我限你们30天，什么都不能带离开。
30天？
对，就一个月内三，
全身家当放在
那里。对，你什么都不能带走，
只身一人这样。
对，你就离开。
离开去哪？
这些印度人有些他可能有英国国籍，他就去英国。然后有一部分的人去了加拿大，那有人就回印度去了。
啊。可是有些人他不知道几代在乌干达，他搞不好其实国外也没有亲人啊。
那个时候对，的确有一些文献在讲说，哦，他们去到了英国的北部之后啊，掀起了一些运动啊，因为他们也被英国就是没有对，没有那么有办法融入英国当地这样。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资料的探讨。但是他们在不久后，就是在1986年就是穆索维尼上台之后，穆索维尼就是在伊迪阿明被推翻之后经历了一段比较混乱的政权就是动荡的时期。那后来就是穆索维尼上台，那他也是一个军事强人，但是知道他上任之后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他。
哦，哇，
已经非常久了。对，然后在他上任之后呢，他就公开邀请印度人回来。
哇，说实在的，如果我是印度人，我可能不太想回去。
但是蛮多人回去的。
可是这个你一下变天，然后又说要我走，然后一下又变天说要我来，真的是。
可能因为当东西都还在吧。
哦，东西还在原地是不是？那可以。
对啊，就是有不少印度人就是又回来乌干达。那他其实也是帮助乌干达的一个经济复苏。
哦。
因为当初就是因为伊迪阿明的统治导致整个经济下滑。然后后来又因为印度人的回来，所以经济又有所帮助。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的确看到很多印度的超市 就是印度人其实真的是把持一个比较商业有钱的阶级，
资本阶级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
这听起来这个脉络有点像是那种东南亚排华运动那种感觉。
哦，有像，嗯，
就华人移民进来之后，然后可能占据了某个社会阶层，
对，
可能譬如说，对啊，刚刚讲的资本家或者什么企业家之类。
嗯，
然后因此就被讨厌。
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
对啊，
对对对，
就是印度人在那边做生意啊，太有钱了被讨厌。
对，然后我有听说一个说法是，哦，当地人现在还是会有点害怕印度人，但是那个害怕不是来自印度人曾经对他们怎么样，就是一个阶级上的不喜欢。
哦，
就是因为他们把持着比较多的阶级。嗯，那我刚刚有说乌干达就是一个比较阶级深厚的国家这样。
那所以你那个同学，
我那同学就是没有，他想尽各种好处。欸，
哦，真的假的？为什么很有好处啊？
到说到好处也没有，但我觉得他就是不会像我这样被当外国观光客
对
待。
哦，
对，
就不会有人一直对你叫这样子。
对，不会有人在路上对他叫，然后他在杀价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哦，就是说杀就杀。
对，说杀就杀。然后因为比如说今天这一趟车程的合理车资是台币20块，然后当地人可能是15块到25块这个区间，那他就可以去杀到这个合理区间。但是对我来说，他对方可能开40块给我，我杀到30块还是高于平均哦，对方就说
就下不去。
对，就下不去。他说30块，我说我不要，他说那你不要打，然后就走了。就是他会觉得说你不愿意付比较高的钱，他不爽。
OK， 因为你明明就是外国人，
对对对对，
你还不付，
你一定要付那个比较高的钱。
Okay， 可是如果你长相印度人就没关系。
对，就没有这个困扰。
哦，原来诀窍是这样。哇，这个不是啊，这个诀窍也知道也没什么用的。
日子就只有日常才买，这点很有用。哦，那还有做，因为我们会去做农民的家庭访问。
对，
他们会把黑水虻的幼虫卖到农户家里，去做，就让农户自己去做这个系统的循环。然后我们就是去拜访这些农户，看一下他们做的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他在跟这些农民的互动上啊，明显比我自然很多，就是对方对我就会觉得比较
外国人跑我家里来，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对他就是比较自然一些。
哇 ，OK，
嗯，
所以意思是，其实他是外国人，可是他怎么描，他怎么形容啊？人不清土亲，人不亲至少长相亲，
长相亲，
长相觉得看起来就是眼熟，
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我真的不知道乌干达跟印度就有这段渊源呢。
其实我觉得影响还蛮深的，因为包括饮食上也影响乌干达很多。乌干达非常多道地的印度餐厅，我就吃过最好吃的印度，因为我没去过印度，最好吃的印度餐厅在乌干达。
哦，这也不意外，毕竟你看有钱人都是印度人，那他们 对啊，带进一些家乡美食，好像也蛮正常。
没错，然后他们还把那个 chapati 做一个加工。
chapati 哦，对耶
，chapati 平常是单吃的吗？还是他会在印度会跟其他东西？
我在印度吃到了 chapati， 当然你可以单吃，你也可以沾对啊咖喱啊什么之类的。
哦，那它会跟蛋结合吗？
跟蛋哦，
嗯，
我好像没有吃到。你讲你说煎蛋，然后把小巴蒂加，
对对对，
就是这样，葱抓饼加蛋的概念，
没错，这有名一个名字哦，
嗯，
它叫 Rolex。
Rolex
就是手表
劳力士，
对对对对对，它
是尊爵不凡的一种食物，这样子。
它是 Roll of X 的缩写。
Roll of X，
对，然后叫 Rolex， 对，
还蛮酷的。
然后它就是一片 chapati 嘛，然后就是它可以客制化，你可以走过去，因为一片 chapati 是大概台币10块，
嗯，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哦，加一颗蛋就是再加台币10块，然后你还可以。你都可以哦，我通常都是点哦，我要一片 chapati， 两颗蛋，然后再加一点蔬菜，然后那个蔬菜会是他们会把洋葱跟番茄切丁，
嗯，
切丁，然后就是加到那个 chapati 里面，所以那个就是蔬菜蛋饼的概念。
哇，跟你前面的那个淀粉便当比起来，这已经
是我非常爱吃那个。对，我只要去传统市场采买，我一定会买 Rolex 来吃。
OK OK，
然后就是台币30块，然后就是很大一卷。
哇 ，CP 值超高，
超高。然后其他还有像是 Samosa 一定会有，
哦，当然的，
嗯，就是他们的有些人会拿来当早餐。
Samosa 拿来当早餐不会太 heavy 了吗？
嗯，
哦，
我觉得
还好
、欸，嗯，但是路边真的看到很多，就那种小橱柜，就是会放很多 Samosa 在里面。
嗯嗯嗯，哇，哎，说到这个，你的日常生活长什么样？就是你刚讲了很多你工作上的事情嘛，对不对？
对。
可我不知道，像以乌干达的职场来说，是那种同事们下班会一起 hang out 吗？还是说就是同事们下班之后大家鸟兽散回家的这种？
嗯，我因为某一件事有跟一个同事 在周末出去过
啊。你说这就只有一次而已？
那是第一次。
OK
然后那一开始是反正他是我们公司的美编，
嗯，
然后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他在做跟公司无关的事情，就是他一旦
被发现了偷接案，上班的时候偷做，
然后对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哦，这是他的球队。我说哎、你有球队？
嗯，
他说他其实是前国家带棍球队的就是预备选手。
带棍球，
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运动。它其实有点像它是橄榄球的规则，可是它的球是放在一个棍子里面、嗯、就是它是一个长长的棍子，上面有个网子，然后里面那个球大小、嗯、大概跟棒球差不多吧，然后你就是要用那个棒子传接球，然后最后会有球门射门。然后这是一个在非洲国家还蛮流行的运动，就是从美国引进的。
然后他是国家队成员，
预备成员，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受伤什么就是退役了这样。可是他还是、
oh.
他还是很喜欢这个运动。然后因为他有一些用不到的器材，他就把这个器材捐回他的家乡，就是然后就是在他的家乡成立了一支小朋友球队。
哇、wow. ！
然后他那天就是在为这个小朋友球队，他现在非常偏远，非常在乌干达的最西北边，
嗯，
然后叫 Arusha 的地方，
嗯，
然后。他想要募资，帮这群小朋友募资从 Arusha 大概九个小时的车程到坎培拉来的这个车钱跟住宿费、嗯、这样。然后那是那个募资的海报。
哇，太感人了吧。
对，我就听了就觉得哇，原来我同事好像好像蛮有爱心
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这件事情我也是有留下印象。然后后来有一天好像是礼拜五吧，然后他就问我说诶，你这周末有空吗？我说怎么了吗？
嗯，
他说哦，那群小朋友后来没有募资到钱，所以没有办法来，但是这个比赛还是照常进行。
嗯，
然后他知道我有相机，因为我平常会在公司就是拍一些工作照片。
哦、嗯嗯嗯，
他就说我愿不愿意来帮小朋友当一个一日摄影？就是、
当然好、啊。
对，我就想说哎、有一个这蛮。是切身体会一下当地的那个风情的机会。我说好啊，去这样。然后我反正我就去当了一个一日摄影，因为我觉得那摄影超酷的，就是在那边啊，摄影最大，摄影者比球员还大，就是我可以游自由游走在那个
球场里面
场地里，
大家看你要闪开。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开始很害怕，就是一开始就是
你怕被撞爆，
对，我怕被撞，因为那个棍子其实它就是一根棍子，是打到是会出事的、
嗯。
但是我发现小朋友都非常擅长躲我，就是不管我站着蹲着还是在哪个位置，他们都有办法闪过我，继续进行比赛。
OK OK。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拍照，这样。然后那一天。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吃吃喝喝，这样我们就去吃烤肉然后喝个啤酒、
嗯、
然后刚好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过马路，诶，我不知道你之前你有遇过乞讨的小朋友吗？
哦，有啊，很多国家都会，就是很多小朋友会跟观光客乞讨嘛。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一脸
你观光客的样子。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遇过非常多，就是尤其是在乌干达，就是有遇过那种整个巴上来的、嗯、或者是就是简单单纯乞讨都有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我是对乞讨小朋友有点戒心的。
嗯，
然后刚好在那个路口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来一样来跟我们乞讨嘛，然后我就没理他。然后我这位同事呢，他就跟他对话，就是用当地的语言对话。我就问他，哎，你问他什么？他就跟我说，他知道这些小朋友就是都会，在你不给他钱的话，他就会在后面骂你。然后他就说，他刚跟那小朋友说，因为你上次骂我，所以我没有要给你钱。
哦，机会教育。
对对对，然后那小朋友就是回答说、嗯，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就知道那是你啊，这样。然后反正后来我就绿灯了，绿灯了，我们就走了，这样、
嗯。
然后那小朋友呢，果然就在后面骂我们，
现行犯。
对对对，然后啊、这只是一个前言。然后这件事情过了，就等于是我们刚遇到一个小朋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走几步路，前面又有一个其他的小朋友，然后他就是呆滞在路边。就是站着待在路边，然后什么都没有要做，他也没有要跟路人讲话什么的。然后就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个男生路过那小朋友的时候就撞了他一下、
嗯、
就是非常大力的撞那个小朋友。然后看了我就很生气啊，我就正要转头跟他说，诶，你们看到刚刚那个人就怎么可以这样、嗯、然后我一个转头，他手已经摸到那个小孩子头上说，诶，你还好吗？就是
嗯，
但是 I'm so sorry for you。 Are you okay？ 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
电刀，
对对对，我就是有点对，我就觉得啊这个画面有点印象深刻，
晕了晕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等于是有了这一天的是事情之后，所以我就开始嗯下班的时候一个礼拜可能一两次我会跟他出去散个步，
嗯
或是喝个酒这样、
嗯、所以这算某种 dating？
嗯，应该算吧，
算，
因为
算吧、
欸、算吧，
我觉得算了，
我觉得算了。
不过我不知道乌干达通常怎么样定义 dating。
我觉得以他的角度来讲，应该也算，因为他后来他就直接直称我说：“哎、欸，这是我女朋友。”这样
啊？你说就是 dating 了几次？他说：“哎、欸，这是我女朋友。”
其实才第二次，
他、啊、才第二次，他到处跟别人讲。
他那可能没有到到处，他就是
碰到的话，
碰到的话，嗯、他就会跟人家说：“哎、欸，这是我女朋友。”这样
那这样怎么回答？
我没有在、
欸啊、
我没有在当下回答，我就是等他的那个跟他讲话的人离开之后，我就跟他说：“谁你女朋友？”
没有当众揭穿他。
对啊，对对对，嗯，
哇，那所以你们就是 dating 是从你那一次事件之后，然后到你离开乌干达，
对，
左右这样子，
差不多。
哦。
然后我觉得因为托他的福嘛，就是因为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
嗯，
就比较安全一些，就是
哦对啊，当地人，
对，当地，因为当地人嘛，然后他又长得就是高高的这样，就是看起，对，运动员，就是看起来就是生人勿近的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当地的治安在晚上是蛮不好的，尤其我住的区域更不好、
哦哦、
对对对，我住工业区的旁边，
嗯，
然后工业区晚上半夜比较少人嘛，然后会有飞车抢劫，然后我其实之前有个邻居也有出事，所以其实我就晚上的治安是蛮不好的，然后这件事情就导致我平常大概晚上就是天黑就夕阳傍晚的时候我就回家，天黑我就不会出门，嗯，然后就因为他我大概可以在天刚黑的时候我还会待在外面一下。
OK， 你的一天的时间被延长了。
对对对，大概被延长个一到两个小时。
哇，
对，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就是你会因为治安这个东西被制约了你的行动力、
感受很差。
对，而且我下班就四五点啦，离天黑就没多久了。
对，你一天只剩一小时。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可惜。嗯，这样，嗯。
所以因为他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晚上就是下班之后，还是常常在外面 dating 走来走去这样。
对，就是其实就是走来走去，因为他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公司的薪水就是200块美金。
嗯， 嗯， 嗯，
我们去喝一个啤酒的钱，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他，我觉得我有换算过，大概是他1/15的薪水
啊。喝一杯啤酒，
对，就是不要到一杯，但我们那可能喝一次，就是大概就是1/15的薪水。
OK，
假设月薪3万块的话，大概你花1500的那个概念。
哇，那负担蛮大。
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们就街上散步聊聊天嘛，就这样也好。
所以他第二次就说你是他女朋友，那、
嗯、
那后面的话，你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后面的话，嗯，应该说，我觉得他也蛮聪明的。就是他也不会去戳我说，诶、欸，你要
跟我在一起，
对，你要跟我在一起。可他时不时就会丢一些我觉得莫名其妙的问句出来，比如说他曾经有问我说，诶、欸，你觉得我们以后要生几个小孩？
进度跳太快了。
对对对对，我想说，大哥，就是你等一下，等一下，这样，对、
嗯嗯嗯、
对对对对，就是。可是我从他身上感觉到非常传统的大男人主义。
哦，怎么说？
我有一次邀他来我家里吃饭，
嗯，
对，然后那一次吃饭，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个我忘记我在干嘛，可能切菜之类，我跟他说，哎、欸，那个锅子，
嗯，
你去帮我就是翻一下。他说他没有办法，
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站在锅子瓦斯炉前面做一些什么事情。
你说他没办法煮饭，
他
不会煮饭，
他觉得这是女生的事情。
哦，他就是有这个性别意识这样子、嗯。
对，就是他可以帮忙，比如说切水果、切菜，
嗯、
可是叫他真的去执行煮这个动作，他有非常大的心理门槛。
为什么、啊？
我也不懂，但是就是他真的过不去。
OK， 就是可你旁观当地人来说，确实有这个性别分工。
对，没错，没错，嗯、就是我们工厂。内勤就是女生为主、
嗯、
外勤就是男生，对，然后我觉得蛮明显的、嗯、
那在除了煮饭之外，你互动上你会觉得他有一种大男人主义的感觉？
其实还好，可能是因为也不会哦，在乌干达基本上看不到路上的情侣手牵手
哦，所以他是不能在公共场合做太亲密的举动这样。
嗯，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不算违法， 然后我有问过，诶，为什么这边的人不牵手？
嗯，
他说大家只会在舒服的地方做，让他们就是自在放松舒服的地方，他们才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举动，他会表达他们的情感。
OK， 就在路上的话，
路上看不到，
就是假设太过亲密，大家还是引人侧目，反而会觉得不舒服。
可是就是牵手，你看不到有人牵手，就是不是今天不是说什么有人在路上接吻，不是那个程度哦，就是牵手，你可能都看不到。
嗯，
然后我刚刚提到他月薪就是200美嘛，尽管他是月光族，就是他是不会有存款的，就他可能到甚至可能有时候要去跟朋友借贷，可是他不会长期欠钱。
嗯 嗯，
对，有点像这个样子。可是这个这样子在贫穷线以上的生活，已经让他算是某种程度的中产阶级了。
嗯，
但是呢，在坎培拉有很多的高级的 shopping mall，
高级的 shopping mall 就卖精品这样子。
我觉得那不是精品，那就是里面会有比如说连锁超市，像是家乐福，然后会有一些咖啡厅，然后会有比如说一些比较大的电信行或是银行也会在那个里面。它就是装潢的很现代很漂亮，可能有电梯，有喷水池，有卖冰淇淋的这个地方，
fancy 的地方，
很 fancy 的地方。可是呢，家乐福里面卖的东西不一定比外面的东西贵。
诶，是啊，
对，就是家乐福它是一个批发价，
是啊，
然后公开透明的价格，但是你去外面买一模一样的一瓶酒好了，你需要溢价，在那边就是、
哦、被弄半天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每个人都要赚一手赚一手赚一手、嗯、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多杂货小店，然后每个杂货小店都要赚，然后你每个都要去杀价。所以我是非常喜欢去家乐福买东西的，就是除非是一般的那个水果，就是菜蔬菜，我会去传统市场，不然日常用品我会喜欢去家乐福。然后但像是我有一次跟他出去，我说诶，我要去家乐福买个东西，他百般不愿意的走进百货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很不舒服。
你说这边太 fancy，
对，太 fancy， 他觉得他融不入这个环境里。这样
就像我如果跑到贵妇百货里面去、
哦、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那个感觉，
压力太大，
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尽管你知道里面卖的精品其实跟我其实不知道贵妇百货精品跟
反正绝对是买不起的，可是跟家乐福应该是很有很大的差距。
对对对，然后反正呢我就把它拖进了家乐福。
嗯，
我说我要证明给你看，就是这里
没有很贵，
没有很贵，这里比你外面买的东西还便宜。
嗯，
然后反正他就被我拖进去了，大概两三次之后，后来等我回台湾之后，我有一次跟他联络，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刚去家乐福买完东西。我说哦，你现在会去家乐福了？他说对啊，我还发现里面比较便宜。
或许这是一个他表达思念的方式。
是吗、
哦、
我可能没有 get 到。
欸，所以你这样前前后后你们也 dating 了几个月？
大概
算有啊，一两个月，
两个月或者是快两个月。嗯，
那你觉得乌干达的 dating 文化有哪些是你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当然刚刚说什么路边不能手牵手或者什么是没错，那除了那个之外呢，
有一些我跟他完全看法没有办法相同的地方。
譬如说煮饭吗？
对，煮饭，煮饭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因为
okay.
我就因为那一次我就说、哦、那你全部都去切菜或干嘛干嘛，某种程度上的分工，这个我最后有接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宗教。
哦，中他是
基督教，
嗯，
然后其实，在乌干达大部分的人是一半基督教，一半伊斯兰教，
嗯 嗯，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大家是好妈鸡，就是他们我们信的神是同一个神，
嗯，
所以这两个宗教是彼此本身，对对对，是很和平相处在一起的。然后我曾经有跟他想要聊我一下我的宗教。就是台湾的传统信仰这样，
嗯，
我就说哦，我们的神跟你们神不一样啊，我们有很多个神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完全不信。
不信可以啊，就是他可以听到这个差异嘛，对，可是他不去拜这些神是 OK 的，啊，
我觉得他会去否定。
哦，他会说
我的
神，你这个是假的还是。
他有一次讲我觉得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你的 God 是小写的 G， 我只有我的 God 是大写的 G。
哦，那有点我觉得不太 OK。
对，我就觉得诶，好像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故意要贬低别人宗教，就是在他的价值里没有办法去撼动有今天有别的神这件事情。
但是但确实是这样，嗯，因为在他们的教义中确实是一神教。
对，
那你承认别的神存在的话，那就是违反他自己的教义。
诶，好像有道理。
这么想的话， 好像说得通，
可是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还是蛮不爽的。OK， 所以这是你们 dating 的摩擦的部分，这样。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对那个同志的看法的不同。
哦，
嗯，因为刚好我那时候在乌干达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同志法案的一读二读的那个阶段。
哦，嗯，哎，
然后准备要三，那五月三读。
哎，对耶。我好像有看到这个新闻，
嗯，
可是我忘记具体内容是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在国际上吵很凶，
嗯，
然后其实国内也蛮多人在讨论的，所以我那时候也有拿出来跟他讨论说，诶，你觉得这个法案怎么样？
我记得是不是他限制同志族群在乌干达的权利，还是说他把他入罪之类的？
那个法案很夸张，就是他那个法案洋洋洒洒对同志或是任何非就是异性恋的性别认同，
嗯，
全部列为有罪。它有一个所谓的同性恋罪，同性恋罪就是你只要自我认同是比如说 LGBTQI 或者是反对二元性别的认同的话，你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然后如果你未遂，就是你未遂是十年监禁。
未遂，
对。然后
未遂的意思跟前面的意思是差别是什么？就是前面是你认同自己是 LGBTQ，
自我认同可能比较不会有未遂真心，嗯，可是同性恋罪里面还包括了，比如说你想跟同性发生性行为，
可是你失败了，
对的，或者是比如其他任何有，嗯，就是有啊性行为的这个过程全部都算
十年，
对，最高是无期徒刑，
嗯
嗯，然后。如果你企图要实施这个罪，就是你只是企图，这个企图是别人断定的哦，你也是两年的有期徒刑，嗯，也就是等于说，他把整个社会施加了一个很对同性恋非常非常不友善的，
嗯，
你只要想有这个念头，你就有罪。
OK，
然后其他还有像是严重同性恋罪，就刚刚是同性恋罪，还有个严重同性恋罪，也就是说，只要牵涉同性恋罪的人是18岁以下，或者是你是 HIV 代源，
嗯。
不管你是已知或是未知哦，如果你先犯罪，但是后来去验发现你有 HIV， 就是一样是属于这条罪，
就直接加重，
就是，对，加重，然后就是最高死刑。
OK，
然后其他引起国际关注的还有一个是不能宣扬，就是宣扬同性恋罪，就是你其实乌干达因为他们对同性不友善，那当然就会有很多 NGO 在这个国家努力，嗯，想要帮这些族群争取他们的权益，或是给予他们一些资源上的补助，嗯，只要你有帮助他们的行为或是宣扬这个 idea， 这个 NGO 就是拜拜再见，就是废止你的证书啊，然后负责人是两年监禁，
光是倡议
对
就直接两年。
对，因为这个法案算是同性恋本身在乌干达，就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就是非法的，它其实是属于殖民的法令里的其中一条。
嗯，
那它在英国离开了之后，这个法令还是继续的沿用，所以警察也开始在抓有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讨论同性恋相关的议题，然后你是支持同性恋的抓起来。
那怎么抓，啊，就是要派人去什么酒吧里面听别人讲话这样，
就是可能有人会举报啊，欸，我听到隔壁在
讲，那个白色恐怖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然后真的就是有新闻有报，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其他国家认识的实习生，是因为是我跟我刚提到那个同事，然后还有这些外国同学，我们一起出去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喝酒聊天，然后我们那聊天里面就有聊到，然后那个外国同学又跟我说，欸，你看啊，新闻现在抓了这么多人啊，我建议啊，你跟他人家再好，你都不要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讲了。
确实，
对，
嗯。
然后，因为我跟他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反对的那一种，就他觉得这个法案通过，啊，好啊，那些 NGO 本来就是在危害他们的传统价值。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是说这个 dating 的男生？
对，这个 dating 的男生，他说他觉得同性恋的主义是在危害他们的传统价值，这跟这个法条的目的写的一样哦。这个法条的目的是写说他要保护他们的传统家庭、传统文化，
嗯，
然后不受外来的，对，保护异性家庭，对对对，境外势力、新的文化的一种新殖民的某种形态嘛，然后要保护他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不受这样的思想给影响，
嗯
嗯，然后我当然就是听了不舒服啊。
哇，那我觉得若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表态的话，我觉得我无法再跟这个人 dating 下去。
对啊， 可能这件事情当然是发生在我们比较熟之后，你才有办法去进行这些讨，就是政治上的讨论啊，或者是他也是非常反女权运动的人，就是因为乌干达的性别对立是很严重的，就是我光跟就是跳舞班的女生聊天，或者是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到他们用一个非常对立的角度在谈另外一个性别。
OK，
嗯，
然后他也是对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很坚定的立场，
对对对对 对，他就因为可能我也因为我就会我可能偶尔会讲一些什么哦有需要结婚吗，就直接类似这种话，
对，
然后他听了就会觉得很刺耳，
因为听起来很像是女权主义的一环，
对对对对，他就会把那个就是全部在他耳里就是全部挂钩在一起，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成为女权主义者哦。
OK， 只是想，只是想说，我不想结婚，也变成女权主义者。
对对对对对，而且反正就是这个命令句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这样，对啊，大概是这样。
所以那个法案现在目前已经通过了。
对啊，已经通过，然后正在实行。
嗯，那你实在是见证了某个历史性的一刻。
哦，我有这么觉得。对对对，就是感受到那个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嗯，这样听起来他们应该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个法案
对
的样子。那后来就这三个月过后啊，你就顺利完成你的实习，
对，
然后后来就离开了嘛，对不对？
嗯，
那你在那个之后还要再回到乌干达过吗？
没有没有，那时候本来想说今年圣就是2023年的圣诞节，也许有机会回去，但看来是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机会。
你有想过之后再回去乌干达看看？
我觉得以玩来说的话可以，但是以长居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居住感可能不是那么吸引我。
你觉得不吸引你的点是哪个？淀粉便当？
那个倒还好，我后来其实蛮 enjoy 吃淀粉的。
真的假的？
我觉得马头可以后来有变好吃，
哦、越吃越 入味这样子。
对，就是越吃得懂啊，这好像是在吃什么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居住感是很不安全的、
哦、
就是
治安问题，
治安问题，然后也包括在就算我因为我住过很多地方，我住过比较高级的 Airbnb、也住过那种没有人管比较在一般住宅区的 Airbnb、然后也住过青旅，也住过那种什么医院宿舍，我也住过，反正就是我搬过很多地方。
你三个月到底为什么可以搬那么多地方？
因为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
收留你三个月，
收留我这么久，然后可能也有房租的就是讨论的问题啊，这样、但是我觉得不管住哪一个地方都没有让我真的睡得很安心，就是我在某一个 Airbnb 的时候是会半夜听到声音然后起来看有没有说是闯空门，对对，因为我同事他们会不断的跟我说，他们就是哪里有闯空门啊？他们甚至他们我同事的家里也就是有几位有被闯空门过，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以住来讲的话，你必须要负担很高的成本。其实是有安全的地方可以住，可是成本很高，
就花钱，
对，
花钱就
安全，不亚于在欧洲住的成本。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就是以长久来讲。
确实、就是考量到在一个地方长居你能不能很自在，关键你还是能不能很放松在街上走路，
对，
然后回家呢你能不能感觉到完全的舒适，
真的，
如果你永远没有感受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哇三个月可能真的是上限，是极限。
我刚回荷兰的时候有一次在路边拿手机出来滑、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幸福啊，在路上滑手机，
在路上滑手机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啊，在乌干达只要就是亮出个什么一定都是握得紧紧的，然后刚刚看一看就收起来，因为会很担心路上的抢劫啊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乌干达旅行的话，这点应该是要小心的。
我觉得就是白天移动，就是尽量不要晚上出去、然后东西不露白，但是我觉得就是不露白还是可以玩、就是
对啦，
对对对，你就是不要拿出来秀、你有你的钱包在这，你的手机在这就好了，你还是可以去很多地方移动，对对对，警觉性高就好。
OK， 我觉得听你讲完乌干达，但你不是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去讲，但是我觉得对这边好像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我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没去过非洲，然后我耳濡目染就听过很多，
好像听过很多，
对，然后对乌干达，因为乌干达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人去过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次用工作的角度去看乌干达感觉蛮特别的，然后还有你怎么融入那些同事们，我觉得你会是个很棒的人类学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下次如果你去乌干达，你就知道见到人第一句话就是
对我学会这一招了。其实去旅行也是一样吧，对，先说个 How are you， 又不少块肉、
啊，
然后大家对你的态度也比较友善，
对对对，
嗯，那所以如果要谁拜拜的话，要讲什么？这个有什么礼节之类的吗？
嗯，拜拜，没有哎、欸。拜拜就是拜拜，对对对。
好，那我今天感谢大家。
嗯，谢谢。
拜拜。
拜拜。